是 Novice 游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7月20号，公元2005年9月22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印度一教会中心邀请达赖喇嘛高级翻译发表演说受中共施压。西藏下密院僧人向卡尔梅克共和国信众增诵佛教经文。亚洲民主化世界论坛国际工作会议上表决通过西藏决议案。中共加强实施堕胎政策，导致西藏农牧地区人口逐渐缩小。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一教会中心邀请达赖喇嘛高级翻译发表演说受到中国政府施加的压力，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设立在印度孟买的一个称之为 The Dhamma Ren Center 的教会中心近日组织一场公众会议，特别邀请前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高级英语翻译、现任西藏流亡政府图书馆主管格西拉多发表演说，但遭到中国驻孟买领事馆施加的压力，要求取消这场会议。不过该教会不但没有屈服于压力，而且发表公开声明，呼吁更多的民众参加会议。The Dhamma Ren Center 教会中心创办人之一 S.B. Mistry 秘书在公开声明中表示，在受到中国驻孟买总领事宋德亨的电话骚扰，要求教会取消公众会议时感到特别惊讶。中国政府对外国一个私人建立的组织所主办的活动进行如此干涉，完全是非法的、霸道的，同时企图剥夺印度公民享受自己的宗教、社会和政治权利，这种行为让人震惊。声明中说，教会方面特别邀请前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高级英语翻译、现任西藏流亡政府图书馆主管格西拉多在下周二27号下午6点半发表有关西藏佛教的智慧和慈悲为主题的演讲。中国驻孟买总领事宋德亨通过电话要求教会取消这个项目，理由是邀请达赖喇嘛亲近的人发表公众演说构成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教会秘书 S.B. Mistry 在电话中回应说，葛西拉多的演讲主题和该组织举办的会议多与政治无关，但是宋德亨坚持说，他与达赖喇嘛有着密切的关系，一直从事着危害中国主权的活动。 S.B. Mistry 提醒宋德亨说，这是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不像中国，印度公民有权利举办任何会议和宗教与政治活动。他同时表示，达赖喇嘛是一个世界上最受尊敬的领导人之一，我们作为印度人非常荣幸能给这样一位圣人政治庇护，来保存西藏遭受中共破坏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中国驻孟买总领事宋德亨听到这番言论感到恼怒，并继续发问说， SP 先生与印度西藏挚友有何关系？他表示，他不但支持西藏挚友，而且支持全球所有的西藏活动者。声明中说，去年在孟买举行的亚洲电影节上，主办单位在中国驻孟买领事馆的施压下被迫取消了展出西藏电影的计划，遭到流亡藏人和各支持西藏组织的强烈抗议。这次中国政府方面再次企图干涉一个私人组织主办的会议，这种行为实属霸道。 The Dhamma Ren Center 教会中心发表的公开声明中强调，该组织将会按照计划举行会议，同时还刻意邀请中国驻孟买总领事宋德亨参加会议。声明中最后呼吁印度各组织和热爱自由的人士共同抗议中国势力在印度的影响，同时呼吁更多的民众参加会议。
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ce 游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上周六，卡尔梅克共和国首府埃里斯塔举行140周年庆祝会时，来自印度西藏萨密院的僧人将一座巨大的藏传佛教六字 马尼金轮安装在阿里斯塔市中心。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伊留摩忍诺夫、阿里斯塔市长惹迪布鲁诺夫、当地佛教寺院的堪布、卡尔梅克佛教信众以及西藏僧人出席了金轮安装仪式。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在仪式上表示，2004年年底西藏藏密院僧人到访卡尔梅克共和国的时候就承诺过，为了卡尔梅克的和平，将在下次到访的时候增送一座祈愿金轮，因此这次他们到访的同时特别增送了这一神圣的礼物。西藏藏密院僧人领队罗桑次任表示，去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卡尔梅克共和国的时候，他们决定在当地安装一座巨大的玛尼六字金轮，向达赖喇嘛禀报了该想法和意愿后，得到了达赖喇嘛的极大支持和赞赏。之后藏密院僧人在卡尔梅克共和国筹集经费，并且在阿里斯塔城市中塑造了这座巨大的玛尼金轮。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伊留摩忍诺夫决定在卡尔梅克共和国首府阿里斯塔白宫前的市中心广场安装这座西藏僧人赠送的金轮。由于目前该广场正在维修，因此该金轮暂时安装在附近的花园旁的佛教中心。西藏流亡政府驻莫斯科办事处扎西表示，为了延续和发扬卡尔梅克共和国的佛教传统，这座金轮象征着卡尔梅克共和国民众和西藏人民的友谊和祈愿。这座金轮内装入了7500万张用梵文、藏文、卡尔梅克传统文字所刻印的佛教六字真经。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指出，希望安装在阿里斯塔市中心的这座金轮，为了卡尔梅克民众的导师达赖喇嘛健康长寿而永世长传。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亚洲民主化世界论坛国际工作会议上表决通过了西藏决议案，详细情况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根据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青朵杰发来消息说，从本月15号到18号在台湾首府台北召开的亚洲民主化世界论坛国际工作会议上，表决通过了有关西藏问题的三项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利用各种通道措施，藏众尽快展开实质性的和谈，加强展开宣传西藏问题活动，敦促中国政府尽快释放第11世班禅格顿区吉尼玛卫秀的所有西藏政治犯。出席会议的西藏青年会前任会长斯丹诺布结束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会议是由泰国和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台湾等的5个非官方性组织举办的，其目的是争取自由和民主以及捍卫人权的组织或人士能够利用这次会议聚集在一起，共同研究和克服所面临的困难，同时还就有关如何才能有效地展开各种声援活动等方面进行讨论。斯丹诺布还说，亚洲民主化世界论坛国际工作会议每2年召开一次，同时在2年中必须要履行和实践共同制定的有关决议案，因此他认为这类会议将对解决西藏问题会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他说，各国与会代表在这次会议上对解决西藏问题共同制定的三项决议案，包括为了尽快解决藏众问题，各国代表在未来2年中向各国政府和议会以及民众宣传西藏问题，从而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同西藏流亡政府展开实质性的和谈，同当地各人权组织和学者以及民运人士取得联系，共同研究和讨论西藏问题，加强展开声援活动，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第11世班禅格顿区吉尼玛卫秀的所有西藏政治犯。据了解，来自亚洲33个国家的120多名代表卫秀的西藏流亡政府协任部长白马曲杰和西藏青年会前任会长斯丹诺布、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成员丹增等出席了这次为期4天的会议。
您 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忍琴发出消息说，近期从西藏纳曲索县流亡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一藏人指证说，据他亲眼目睹的事实，近几年来在西藏纳曲为首的许多西藏农牧地区，当地政府特别设立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妇女联盟以及各县乡妇女计生办等部门，对农牧地区的西藏妇女进行宣传和教育，强迫这些妇女接受绝育和避孕手术，尤其是部分妇女还被强行采取堕胎。消息透露人表示，西藏农牧地区大量实施的计划生育和堕胎政策，导致近几年来各农牧地区的西藏妇女逐渐的无法生育子女，从而更明显的看出西藏的人口正在逐年的减少。据了解，中国医生对妇女使用子宫内用具作为避孕的手段是经常性的，而实行绝育的西藏妇女往往通过输卵管结扎进行绝育，未经允许而怀孕的妇女面临着一系列强迫其流产或者罚款的惩罚措施，这些措施实际上剥夺了妇女自由决定他们将生育几个孩子的权利，也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并且严重违反了西藏妇女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也是对西藏文化价值的一种侮辱。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麦道为您播送的《保卫解放简单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公元1723年，世居在青海地区的固始汗，后裔洛桑登基亲王，与清王朝发生战争，战乱使当地人民深受灾难。达赖喇嘛听到这一消息后，处于对众生的无限慈悲与怜悯，派噶伦吃不忍不气，班颠查巴和楚尼洛桑贡丘前往调解。同年，都统鄂齐抵达，在与达赖喇嘛的父亲和康吉丁等噶伦会晤时，鄂齐说，洛桑登基亲王忘恩负义，对抗清廷，为了青海地区的安宁，清廷决定派兵剿灭谋反蒙古四部落，请求西藏政府派一噶伦予以协助。根据清王朝的请求，西藏政府决定派遣波罗顶噶伦和洛桑达吉将军率500名蒙藏官兵前往剿灭。由于波罗顶组织多谋且英勇善战，使大部分叛军归降。青海朵麦地区以前虽有蒙古王系居住，但是青海原住各部落各自为王，没有同属关系。自从洛桑登基兵败后，满清皇帝开始在西宁部署上万官兵统治青海，当时朵麦地区的村庄和寺院遭到了清军的严重破坏。公元1724年，清雍正皇帝派遣大喇嘛葛鸠洛桑白鸠及官吏代表到西藏，希望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能像五世达赖喇嘛一样治理西藏政权，并增用满、蒙、藏、汉文刻印的经册、经印及西天佛陀禁地之王、天下世教之主、遍知一切白杂达日达赖喇嘛称号。随着五位噶伦分权管理全藏军政事务，内部争权斗争日趋激烈。公元1727年，趁波罗顶噶伦到后藏视察庄园之机，阿尔布巴等人将首席噶伦康吉丁及其家属杀死。波罗顶在后藏一面请求清朝派援兵。
以上听到的是《保卫解放简单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